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嗨，亲爱的朋友，姐心向你问安，愿神祝福并带领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时间。今天是老师第六堂课讲婚姻与家庭的辅导这个课题。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神在我们基督徒的家中都有他所定的规矩。透过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我们知道了规矩，也听老师讲了实际的方法，接着就要好好寻求并要经历实际了。你在家里有没有以诚实和真理为基础去和你的另一半或者是其他的家庭成员相处呢？犯了错有没有先认错？别人得罪了你，你饶恕了吗？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真该要好好的学习才行呢。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听老师谈吵架的艺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上的是第七课，谈到的婚姻与家庭的辅导。因为我们谈过了什么是结婚，婚姻的地位是什么，婚姻圣经对婚姻的教导是什么，丈夫的角色是什么，妻子的角色是什么，还有关于吵架沟通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已经上了六堂课了。今天我还是要跟各位再谈关于沟通的问题，因为这个在婚姻里面实在是常常是成为婚姻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两个人不能沟通，我们两个人就是不能讲，一讲就要吵。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学一学问题在什么地方，怎么沟通。上次我们已经谈到了要怎么沟通，沟通的原则是什么。现在呢，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我们不能沟通，错在什么地方啊？因为夫妻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一定要会发生问题的。我们每个人想法是这么不一样，我们成长的过程又是这么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加上我们的生理的问题，我疲倦啦，我在心情也不好啦，我在工作的时候今天白天生气啦，有人欺负我啦，有人不尊重我啦，我事情做错被人骂啦，当然都是很多原因，我坐车坐了好久啊，如果有的人还碰了我一下让我摔了一跤啊，什么就是很多原因啊，让我们回到家里我们情绪上有问题。情绪有问题，有的人一开始他就会讲，他就说我今天心情不好，请你多包容，我今天真不高兴。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你的另外一半知道你今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情绪上的问题，心情不好，他能够体谅，这就是沟通。可是有的人他不会说，他不说，他情绪不好，他摆了一个很难看的脸，什么也不讲，那么他的另外一半就不能够明白，他不明白，他不知道你心情不好，要久了才知道嘛，开始的时候刚结婚或者是短时间内他不会知道，那他自己也有他的情绪啊，他也会疲倦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就造成了一些问题，加上有一些外来的因素或者是婆媳的问题 金钱上的问题，孩子教育的问题，外面来的一些因素，导致我们夫妻开始就有一些争吵。所以呢，我们最好早点让对方知道我的心情不好。但是如果我没有办法，或没有那个习惯，或者是没有说出来，那问题在我啊，不在他，所以呢就请多包涵啦，不要把责任堆在他身上啊，这都是我们该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在我们协谈，在我们辅导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的人会沟通，有的人不会沟通。不会沟通的人可能因为他没有习惯，有的人呢因为他过去可能生长在一个父亲母亲就不会沟通的环境里面，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感情。我认识一对夫妇，那个先生真的是，我说的难听就是死脑筋，他的脑筋是不会转弯的。他那个妻子呢就是忍耐，有忍耐一直压抑，他有什么不愉快他就往肚子里面吞，所以他有严重的胃病。这对夫妻你在路上一看你就知道他们不快乐。我第一次见到那个丈夫是我陪这个，我跟这个妻子约好了带他去看医生。我正在找他的时候，我就在候诊室，就在那里一看，看到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呢，因为他的妻子在挂号，那个男人他就老盯着我看，我就觉得奇怪，这个男人的脸告诉我他不快乐，他是一个很呆板的，很不会转弯的，很顽固型的人。没想到我那个朋友跟我说，我先生陪我来了。我说哦，这么好啊，他陪你来了，戴先生在什么地方啊？他说哦，就是那个。我吓一跳，原来就是那个人，难怪他有那么多的问题，因为他的表情就告诉你他是一个没办法沟通的人。我也见过，有一次去个吃饭，第一次碰到一个人，他坐在我的对面，他那个脸就是告诉所有的人，你们不要惹我，你们都讨厌，麻烦死了，你们都我都嫌你们麻烦，你们不要惹我，不要惹我。他那个整个吃饭的时间，我们坐在一个大圆桌，大家都说得高高兴兴的，他就是摆了一个臭脸。后来感谢神，他到我教会也受洗了。那么原来他是得了病，他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病身上，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他生病，没有他就不高兴。所以有的人是非常自我的，这种人更是需要耶稣，更是需要人家去关爱他，去注意他。那这个人他的脸就告诉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在惹我，你们不要找我的麻烦，你们讨厌讨厌讨厌。这样的人我对他有兴趣，因为他嫌我讨厌，我倒是要想知道他心里有没有主啊，他是不是缺少主，只有主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就是有的人他把他的问题挂在脸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人他脸上没有挂在脸上。我刚刚说的第一位夫妇，就是姓戴的那位夫妇，他们因为家里没有习惯沟通，太太想要跟他讲，那个先生就是不讲，所以他们的两个孩子也都不会沟通，都不讲话，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他的儿子讲话，我会生气的，他那个脑筋也是不会转的。后来我想一想，不必跟他生气，我干嘛跟他生气，他实在是很可怜，他不能表达自己，他不会表达自己，他的吸收力很慢，因为他的人际关系，从家里养成的那个人际关系不好。可是呢他结婚了，我就稀奇，怎么有一个姐妹会喜欢他，会这么不能沟通的人，那个姐妹怎么会这么爱到他要嫁给他。结婚了以后，这个姐妹事后也是哭哭啼啼的，她说我真受不了他不会沟通。后来我就跟这位戴就是新婚的这个戴先生，年轻的戴先生说，我说你在一个不会沟通的家庭里面长大，你需要改变，就是你不要用你父母的方式跟你的新婚妻子沟通，你要学习跟他讲。他说我就是不会。我说不会呢，你就告诉你的妻子我不会，让你的妻子帮助你来表达。所以我也给他看了一些书， 结婚了两年还是有困难，但是在进步中，感谢神。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有的人是不会沟通的，可是有的人很会沟通。尤其我们跟人家谈结婚以前，有的人就要来找牧师证婚啊，所以牧师跟我有的时候就约他们谈话结婚以前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常常问他，你们两个人意见不通的时候你们怎么表达那开结婚之前他们都说，我们每件事情都讨论，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商量，有的时候是不愉快的，但是可以商量的。结婚了以后不一定是能够维持那个状况，因为结婚前跟结婚后基本上很多事情就是不一样了那这个是很难讲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所以呢，结婚以前跟结婚以后我们都是要不断的学习。那么我们今天谈到婚姻有一个危机，沟通有一个危机，就是沟通的不对，沟通的不妥当。怎么个不妥当呢？首先呢，就是有的人啊讲的太少。我曾经跟各位提过，有一个弟兄，他讲话就是习惯讲一半，然后就觉得别人就懂了。可是别人讲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别人的意思，可他自己讲一半，他觉得别人就该懂。所以他的妻子就很生气，他说，我可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啊，我怎么知道你想什么？下一次请你说清楚，你不要让我猜。我跟你讲，我懒得猜，你说多少我就听多少。这个缺点在什么地方？在他讲的不够清楚，引起了他另外一半的愤怒。所以呢，讲的不够清楚的人就要练习把事情讲得清楚，让事情讲清楚了。还有的人呢，就是讲得太啰嗦了，沟通的时候沟通得太啰嗦了，以致他的另外一半嫌烦。我记得我的弟弟比我早半年结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环境还住的环境很宽敞，那么因为也工作的关系，大家都在住的附近，所以他们就住在我们的家里。那时候我还没结婚呢，他结婚了，我就常常看到我的弟妹每天早上，他们两个也是传道人，每天早上我的弟弟在那里看书或者看报纸，那个做妻子呢就趴在他旁边拿个小凳子，就在那里跟他讲啊讲啊，滴滴嘟嘟滴滴嘟嘟，讲啊讲啊讲。我的母亲跟我看到他们两个人在那里讲啊讲啊，一个人讲一个人都没有反应，我就心里想，不知道他们两个怎么回事，这个做太太的哪那么多话讲啊。因为我们家的人就是讲话比较直接，讲比较把一件事情简单的讲了交代了就可以了，不会讲那么多细节。所以有一天我就问我的弟妹，我说，你每天早上都跟他讲啊讲啊讲啊的，你讲些什么啊？他说，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我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啊，也就是晚上回来聚会晚了累啦，就没有得讲。那早上呢，我就把我昨天谈过的事情啊，碰到什么人啊，讲了什么事情，我都告诉他一遍。我说，他有兴趣吗？他有啊。我说，你怎么觉得他有兴趣呢？我们做的事情很相似很相近，我们都是在教会服侍的，他应该要知道，所以这些都是他有兴趣的。那我就不好意思讲了，还是这样子每天都讲啊讲。有一次我又忍不住了，我又说，你讲了这么多他都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你再问问他，他听进去了没有？他说应该听进去了，我就没有再问，因为每天都有那么多话说，我就不再问他了。我说，那他有没有把他的事情告诉你啊？他说好像没有说很多，他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嘛，所以嘛他不说也没关系，我大概也知道了。我心里想，我们家的人啊好像不是喜欢那么琐碎的事情，我们是只有姐弟两个，好像没有喜欢那么琐碎的事情。可是呢我也不讲他，他们结婚了20年哦，20年以后有一天我那个弟妹 那是二十年，已经是也是好久，好一阵子以前。我那个弟妹有一天啊，就很生气，就哭哭啼啼的来跟我讲，说她胆子越来越大了，她竟然啊敢回嘴。其实我那个弟妹是非常温柔，少有的温柔的姐妹。她说，我跟她讲事情，她跟我说，好啦，你不要再讲的那么仔细了，我跟你讲，我实在啊记不住这么多，我也对那些细节没有兴趣。他说，你看他胆子这么大，他这样说。我说，你感谢主吧，他忍了二十年啦。是我早就跟他讲啦，他能够忍二十年你就听吧。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当然知道，我弟弟我当然知道。我不是问过你吗？你们新婚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们两个叽叽咕咕讲什么，你觉得他有兴趣，我就怀疑他真的有兴趣。但是你们的婚姻还是你们自己去度过，你们的问题你们自己去解决。二十年了，他才这样抗议，他的脾气够好啦，你觉得他值得吗？但是他们的婚姻是非常好的，他们越来越相爱。问题是，有的人讲得太少，这位我的弟弟他讲得太少，他的妻子讲得太多，他们两个要综合一下就好了。所以呢，现在我那个妻子他已经学，我的那个弟妹他已经学会了，有些事情讲重点。因为我的弟弟他时间越来越，结婚的时间越来越久，年龄越来越大，他常常跟他说，好了好了，讲重点重点，只要讲重点。这个我们很难说啊，一定是对错在哪里，但是他们有他们沟通的习惯。他们沟通，他觉得吵架很不愉快，就是我的弟弟跟他说，我对那些没有兴趣，这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吵架。你觉得他的婚姻是不是够好了？我觉得他婚姻已经是非常非常完美的，非常好的。只是这件事情一个讲了很久了，一个忍了很久了。所以呢，我们在沟通上有一些问题，有的人就是讲得太少，有的人讲得太多。我有一个朋友，我真的怕跟他讲话，他一讲话他要打一个电话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多钟头，他一讲就是事情的前因后果，每一个阶段都是他，每一个步骤他都要讲，都是他一个人独白，我听他独白。有的时候我忙起来，我真的不想听，想要找机会开溜，可是也不好意思。所以呢，有的时候有人打岔，我也觉得哦，我可以松一口气，就可以停一下。有的人讲得太琐碎，这个都是沟通中间不好的，甚至导致另外一个人害怕沟通的。有的人在沟通中间批评人，所以呢，有的人为了害怕被批评，他就不敢沟通，沟通的障碍就是害怕被批评，谈得太多，没有就事论事，变成人身攻击，批评就进来了。批评的效果比鼓励伤害力来得大，我说的是伤害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随便的批评，因为批评对沟通毫无益处，我们变成了吵架，这是需要避免的。沟通，为什么有的人害怕沟通？为什么有的人沟通到一半就停止了呢？因为怕误解，他听错了，听错了，你讲了，他听错了。所以我们呢，不要怕被误解，你要想你表达的够不够清楚，你用的字合不合适，为什么你说的话会让他误解，会让听的人心里害怕？为什么我说出来的话跟他听的话意思不一样呢？为什么他会把一件事情听成那个样子呢？当然有可能是他听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主张，可是也可能我们说的不清楚，或者你心里根本就是这样想，使得有的人害怕被批评，就不敢沟通下去，沟通就中断。那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啊，如果他听错了，你讲一讲，让他了解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刚刚的意思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听清楚。你可以跟他这样说，那让他表达，看 看他讲的跟你讲的中间有没有距离，让他说一次，如果他讲的就是你讲的，他听懂了，你可以继续下去。所以我们沟通的时候也可以说，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就要听，你要注意的听，你不注意听就会听错。有的人听话没有注意，他就选择性的听，或者是他在想事情，他没有好好的听，这都是对讲话的人不尊重，也是破坏了沟通啊。所以沟通的危机就是听错了，有误解了，那我们是可以修正的。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我跟你在一起我可以很敞开，因为你可以了解我。那另外 那个人说，不是，你应该反过来想，我了解你是因为你肯敞开。所以这是互相的，是双方相互相的。你如果害怕被误解，你不敞开或者他不敞开，问题就很难讲。所以有的人说沟通的时候是他愿意听，你愿意说，我们从同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才能够沟通。如果一个愿意听，另外一个不愿意说，也没有用。一个不愿意说，那个愿意听，或者两个人不一样，就是不行。所以呢，我们不要害怕有什么错误，我们可以修正，但是还是要讲，免我们要避免那些误解啊，说的太多，那些不好的事情妨碍了我们的沟通。有的人他说话声调很高，像我们上次提过，有的人他的手势很多，或者那个讲话的时候他眼睛不看人啊，这些身体的语言有的时候也让我们失去了沟通的机会。有的人呢，他就表示我不在乎，那个态度很冷漠，冷冰冰的。有的人呢又防卫性很强，两个手插在胸前，好像呢你别来惹我，我现在很紧张，你不要再说，你再说我要动手啦。所以那个态度，或者是懒得理你，你讲的冷言冷语，用那些冷嘲热讽的语言去回答，所以这都是妨碍沟通，这都是不好。有的人不敢沟通，他说我害怕冲突。他说你为什么呢？他说 你想想看，没事的时候我不想扯这件事情，大家已经不高兴了我也不想扯，大家高高兴兴的时候我也不想再提。你看，高兴的时候也不能提，不高兴的时候也不能提，没事情的时候也不能提，免得不高兴。那我们怎么沟通？我们哪里有机会沟通呢？其实不要害怕冲突，有的时候好好的讲，好好的说，表达意见，不做人身攻击比较好。你以为你不说就不冲突了吗？你以为你真的可以忍耐那么久吗？或者他真的能够忍耐那么久呢？所以呢，有问题就及早把它解决，免得生气犯罪给魔鬼留地步，那就不是我们基本原则，不是我们原来的意思。还有一个妨碍沟通的障碍，就是他讲的话我不想听，我不愿意他指出我的弱点，我也不想改变。其实改变有什么不好？能够改变就是成长。有的人他不愿意听有关于自己弱点的事情，所以他就说我不要听，你不要惹我，这也是不好。还有一种人呢，他太忙了，忙到他的心静不下来去跟人家谈。他说我根本忙不过来，我哪里有空，我只给你多少时间，你不能把你的另外一半当作好像是上班的那些人，我只有几分钟给你，我只有什么，他是你的另外一半啊，你也不能把那个办公室的那一套有时间有效率的那些事情搬到家里来，你们两个可以好好的谈嘛。所以不要过分的忙碌。还有一个就是懒惰，我根本就不想改变，我不愿意改变，因为改变是一个麻烦的事情， 维持现状不就好了吗？没什么大问题吗？可是对方可不一定这样想，他可能觉得你这个人根本不想沟通。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很害怕发生冲突，我们不希望被改变，我们太忙了，我不想听我不爱听的话，我不想引起争吵，所以我不愿意沟通，这些都是很消极的。那么我们积极的来看，怎么样沟通才合适呢？我们要彼此敞开，已经是夫妻了，有需要学习把它解决，免得生气犯罪，把魔鬼流出去，障碍一出去，我们的中间就是可以畅通，不是我们原来的。所以呢，我们愿意彼此敞开。你看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以前，他们在两个人在伊甸园里面赤身露体，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可以敞开，他们在思想上，在情感上都是敞开的，他们可以讲的，没有罪在中间，有什么隔绝呢？不需要害羞，我们中间没有什么羞耻的事情，所以没有罪嘛，所以两个人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只有罪提到他们中间，他们需要穿衣服，他们感觉到羞耻，他们躲起来了，他们不敢看神。我们中间，夫妻中间，我们彼此敞开，我们可以谈，没有什么不可以谈，我的心都可以敞开，让你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不喜欢的是什么，我很在意的是什么，我那些事情我比较不在乎，我心里的弱点在哪里，我自己要知道，你让他知道，那问题就小了很多了。我丈夫知道我什么时候最容易生气，我也不怕隐瞒，我肚子饿的时候很容易生气，累的时候很容易生气，起先我丈夫不知道，我不耐烦，尤其大热天走在路上，该要吃饭，他还在那里想吃哪里呀，吃哪一种菜呀？我说管他吃什么菜，赶快吃，口气不好，他就也不高兴了。后来他发现，其实我自己并不知道，我只是觉得饿死了，热死了，还要管吃什么，钻到那个店那凉快一下，解决吃饭的问题不就好了吗？可是他还兴致勃勃在那，这个我不想吃，我想换一个地方吃。后来他发现，你这个人啊，肚子饿的时候，人累的时候，最没有耐性，脾气最大，所以有的时候我干脆就跟他说我饿了，他说哎呀糟糕，你饿了啊，赶快赶快，不然等一下麻烦大，天要塌下来了。好了好了，先解决你吃饭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沟通。你告诉他我饿了，我跟他说我好累了，我现在不想做这个事情了，不要叫我做了，明天再谈可不可以，我现在只想休息，让我休息一下。他也知道这个时候我说得出来我累了，他也知道我是真的累了，脑筋不会转了，人也走不动了，好了，他就不再叫我坐着，好，休息休息，休息第一，其他的慢慢说，你最大，休息第一。那我也很感谢他能够这样包容我，当然他有他的弱点，我也注意到，我也就不去侵犯到他，去伤害到他，去挑起他的弱点，我们就是用彼此鼓励的方式，我知道他的弱点在什么地方，他知道我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不要在我们最不合适的时候谈一些事情，做一些事情。他知道我累的时候他不来找我做事，我饿的时候他不跟我啰嗦，因为那都是引起吵架的，引起不愉快的，他就先解决你这些问题，休息一下，什么都好讲，对不起，那是我的弱点。那他会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用正面的方式跟我讲，什么时候不要碰，事后再讲，这都是比较方便。我们就是要让对方知道，有的时候呢，我们谈话的时候，你要告诉对方，不是你都没有缺点，不是你都没有优点，这件事你的优点我都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哦。我们一起商量，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是不是怎么修正一下，怎么做啊？这都是需要坦诚，需要鼓励彼此尊重，这样谈。我们需要听，当他讲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听，我们眼睛注意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心里不太愉快，但是注意听，你愿意听他在说什么。如果他说你不愿意听，你将来不要怪他不肯说了。所以呢，我们要全神的关注，愿意花时间注意的听。对方肯说是你的福气，有很多的人不肯说，你要听他也不肯说，那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们别人他丈夫或妻子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听，我们要告诉在婚姻里面的人，注意听你另外一半的人说话，他的感觉、他的想法、他的思想，你注意听。我记得我曾经来到我们家，来到我这里跟我谈话的人，我都很注意听。可是呢，他们走了，我要做饭，我要做事情，我的小孩从学校回来，他就也要很兴奋的把学校的事情跟我讲，我就一面听一面讲，一面听一面讲。有一天我的小孩跟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眼睛看着我，像你跟那些人讲话的时候你注意他们一样，为什么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在做事，你眼睛都不看着我？我就知道我实在忽略了他，所以我就说好，我把事情放下，妈妈现在注意听你说。她就很高兴，就一直讲。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丈夫也是，因为我们时间实在是很短很忙，很多事情很多，我们就常常一面听一面做事，有的时候没有注意的听。她发现我的脑筋可能一面听她讲在做事情，脑子还在想别的事情，她就不讲了，我就马上停下来，我现在要听，我要注意听你刚刚说的，我没说听清楚，对不起，你再讲一遍。他就说你就是分心了哈。好，但他也不在乎，因为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不注意听，还是注意听，尊重我丈夫，尤其他给意见的时候，他在说一些我该听的话的时候要注意听。我们要避免犯规，避免犯规呢是什么呢？我们沟通了以后，我们要小心有几件事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要公开的批评你的另外一半。我们有一位姐妹哦，她很喜欢把她跟她丈夫中间的琐琐碎碎的事情啊，那当笑话来讲，我觉得不太好。很亲密的事情她也喜欢讲，所以有的人就在那里抱怨说，哎呀，有些事情我都不想听。我说那你就告诉她，你跟你先生很多细节的事情我们都不需要知道，不要讲。我们你或者是她还是要讲的话，你就把那话题转到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公开的把夫妻中间很多琐碎的事情当话题来讲给别人听，我们也不要公开的批评我们另外一半。我们不要，他当然有弱点，我们也有弱点，但是我们不要公开的把他的弱点当好家常便饭闲话那样讲，那是很让别人轻视或者不尊重我们另外一半，也不尊重我们，我们失去了让别人尊重的那种立场。我们不该公开的批评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在谈事情或者是跟我们的配偶在谈事情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要批评那些他不能改变的事情。比方说你好丑哦，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什么什么什么不太好，有些事情他与生俱来的，是他不能改变的，你不要嫌他。当初你嫁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有些事情是不应该随便挂在嘴上或随便乱讲的，也不能随便拿来开玩笑的。开玩笑幽默感不是拿别人的缺点来开玩笑，幽默感是拿自己来开玩笑，不要拿别人来开玩笑。尤其有一些事情是别人不能更改的，比方说他个子矮，他个子太高，他太瘦，他太胖，这种东西是他不能改变，有原因的，我们就不要拿他当话题来讲。我们也不要拿我们的身体当武器，比方说你夫妻 有的时候两个要亲热一下，可是为了表示我的愤怒，我不让他碰我，这是不对的。性不是让你做武器的，也比方说我想要买一样东西，我就用利用性，或者是我表达我的生气，我利用性。性不是让我们做武器的，所以我们也不可以随便，免得我们的沟通更不好哈。我的丈夫他很有耐性，可是呢有的时候他会忍啊忍啊忍，忍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一次爆发。所以第一次吵架的时候我吓死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个样子这么凶啊。后来我就知道他是很会忍的，所以我就不要去刺激他，有的时候就把他忍的事情把他引出来让他讲，那就不要累积到那么久。当结婚久了以后，这种 习性也就慢慢的改变了。所以呢我们不要储存了很久很久一次爆发，这个是对双方都是不够好的。如果我有一次我跟他说，如果你真的也那么有耐性忍，你就真的忍到底嘛，你还是爆发了，表示你的忍功还是不够。他说你对我要求太多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这个样子。我们不可以随便把离婚挂在嘴上，用最坏的话放在前面来讲，伤害对方，希望对方就范，这是很不合理的。我们不要想把对方打垮，因为我们不是打一个速死战，我们要正面的谈，把焦点放在今天这件事情上，不算旧账，这是沟通的技巧。我们不要把障碍放在我们中间，以致我们习惯了不能沟通，这个对婚姻上面一点帮助都没有。朋友，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沟通的问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的软弱，在我身上有许多的弱点，感谢你让我的另外一半可以包容我。主啊，求你让我学习做一个沟通的人，让我能够了解我丈夫所想的，让我不要把沟通的障碍放在我们的婚姻中间，以致我们不能沟通。主，求你让我看到我自己眼中的良木，不要老是挑剔别人的毛病，或者老是批评他，以致他也不敢沟通。我实在软弱，求主给我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知道怎么与我的另外一半相处。主，我们也把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所要辅导的弟兄姐妹交在主的手中，求主让我知道怎么与人沟通，我才能知道怎么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其实，在今天的家庭生活当中，常常有冲突。当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中有冲突的时候，就会发现到有相似点，那就是不认识我们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敌人呢？另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就是无法预先看见冲突产生后的结果。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亲爱的朋友，耶稣进入这样一个混乱的情况当中来负责我们的征战。在彼得前书5:8-10说道，务要警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也提到了神必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亲爱的朋友，记得爱我们的神负责我们的一切。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亲爱的朋友，父神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愿神祝福你。